徐巧芯呢还曾经借给她的婆婆100万，让婆婆去帮大姑还债务这样。
那徐巧芯蛮有钱的啊，
但是100万的借贷好像理论上是要申报的，所以他没有申报，他后来就改口说其实是送给他钱这样，
送给他100万。
赠与不是，他就说借100万就跟借卫生纸一样，难道我借你卫生纸，你还会还我吗？
哈，跟他徐小新借100万就像借卫生纸，那徐小新可不可以借我卫生纸？拜托拜托，借我100万，那也不用还你，太赞了吧。
欢迎收听政治普普秀，我们致力于报道比娱乐新闻还搞笑的政治新闻。我是德瑞克，
我是阿瑶。
好的，本周台湾政坛呢有很多神秘的一些悬案，让我们要一一来为大家破解。
是的，首先呢就是在上礼拜的时候，立法院有进行一场表决大战。那上礼拜我们有跟大家报道，不过这场表决大战呢在后来发生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事件，就是立法委员卢宪一呢被发现说上个礼拜他其实是在中国参加一个少数民族的论坛之类的，但是卢宪一的表决器却在立法院里面亮了，而且还有人帮他投票。
嘿，
你干嘛要故作悬疑的样子？
做一些音效啊。
OK， 那民进党的立委就发现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到底是谁帮他带案的？那后来好像就是发现说议事人员认错人了，他们把卢宪一认成别人，所以就把他的表决卡就插在卢宪一的那个位置里面，然后就有人帮他按这个投票，才导致说卢宪一的投票灯莫名其妙的就有人帮他投。不过卢宪一的灯也只有在第一案的时候有投票而已，就是后面几案的时候都没有人帮他投这样子。不过这整个事件呢就是有几个疑点，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厘清。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先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立法委员是怎么投票的。你知道立法委员怎么投票吗？
我有看了那个王婉玉的那个短影片，他有跟大家介绍，就其实是你要先签到嘛，然后议事人员会帮你插卡，然后你才能按投票器。
就是立法委员的位置前面会有一个插槽，那个插槽里面就可以放立法委员的一个表决卡，那个卡好像是可能是晶片做的吧，就是那个卡里面是会记载的说就是这是谁的卡片，然后你把它插进去之后呢，你按出来的那个投票结果就会是那个委员的那个名字出来的那个结果这样子。好，
对，
那这个表决卡的关键就在于说这个表决卡并不是立法委员自己拥有的，就是这个表决卡他们是会由议事人员来保管，然后议事人员看到立法委员进场之后才把他的表决卡插在那个插槽里面，所以是议事人员来插。那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说为什么卢宪一的卡片会插在那个插槽里面。
嗯哼，如果按照你刚刚讲的就是议事人员插错卡，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理论上如果是插错卡应该是会有一个有出席的人没有获得卡片，而不是平白无故多出一张卡片吧。
什么意思？就是议事人员会保管所有立法委员的卡片啊，然后把它一一的插到立法委员的位置里面
啊。对啊，可是如果比如说我有来，然后他把我认成别人，那会是我没有投票卡而我被误认那个人有啊，不会变成是多出一张投票卡，因为会跟签到的人数根本对不起来啊。
哦，这就是讲到议事人员里面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议事人员他们是在会场里面去插那个卡，所以他不会知道说现在有谁在外面签到，也就是说外面有没有签到议事人员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只是看说有人来、哦、他就帮他插。
可是这其实很不合理，因为有可能有立委来了院会但他其实根本没有签到，他理论上也不能投票。
就之前有立委说就是他们进入会场之后那个议事人员还问他说魏渊你有没有先在外面签到，那他如果忘记签到他就可能跑去外面签，然后签完再回来，然后议事人员再帮他插卡，所以他们会有一些询问的一个过程。
哦，可是可能太手动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马上查核到底谁有签谁没签。
对，那当天就是可能议事人员就认错人了，他有可能把丁学忠认成卢宪一，哎，那个卢宪一来了，他就把卢宪一的卡插进去，然后再看到一次丁学忠，就说：“哎，丁学忠也来了，那把丁学忠的也插进去。”所以看到一个丁学忠就插了两张卡，可能是这个问题。但他又没有去问说：“哎，那个你是不是卢宪一委员？”就没有跟他做进一步的确认，然后没有确认就把他插了这个卡，所以就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
但是理论上，因为委员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嘛，所以如果你看到卢信义的位置一直没有人，你是不是就应该要稍微提高一下警觉？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哎、欸，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后来发现说那个委员没有坐在那个位置嘛，所以第二案好像那个议事人就把那个卡自己拔起来了，他就发现说哎、欸、大事不妙、哦，就委员没
有
坐在这里，
发现
对，是后面有发现，所以才把那个卡拔起来啊，所以大家就会很觉得很诡异，说哎、欸、为什么卢信义只投了第一案，然后后面的案子都没有投，大家就是很纳闷这件事情。
OK。
那很多人就说呢，就是卢宪义他长得像谁，那有人说是长得像丁学忠，也有人说长得像涂全吉，就是这一届的国民党立委里面，因为很多是新来的嘛，所以议事人员可能都还来不及认识，就看到委员就是鱼贯的进来，就来不及插卡，就导致一直有被认错的这个问题发生。
欸，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说法不可信，就是也有人说立法院的议事人员很专业，就是根本不可能已经开议 一段时间了，然后还出这种包。
但我跟你讲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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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因为有非常多的立委说他们在立法院里面被认错，我可以跟你讲好几个例子，
所以真的是会被认错，是不是？
非常多。就首先呢，黄建豪说呢，他被认成罗廷伟，然后罗廷伟说呢，他被认成廖伟翔，那廖伟翔说他被认成牛许廷，然后牛许廷说他被认成葛如君。所以这整个就是立委就是呈现一个循环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说他被认成别人。
不是，可是那总之都没有扯到卢宪仪啊，关他什么事啊？
有啊有啊，这个卢宪仪有说啊，有
这个循环里面没有卢宪仪啊。
有有有，那个罗廷伟有说，就是他说他就是在表决的时候就会站在前面跟大家说大家要投反对哦这样子，然后他就对着涂全吉委员说，卢宪仪委员你为什么不按表决卡，你要按啊，不然我们表决会输，你要按啊。然后涂全吉委员就很尴尬的说，有啊我有按啊，你看涂全吉我有按啊，然后他才意识到说，哇，他把涂全吉认成卢宪仪，就是连国民党立委自己都会认错了，这何况是议事人员。
我觉得立委认错就算了，但是插卡的议事人员可不可以就是精光一点精光一点。
可是没办法，就新会期就是刚开议就是两三个月而已啊，就难免还是会认错啊，而且是第一次表决，可能他们一次没有接待这么多委员过、嗯、就有点
紧张。我觉得你真的会认错，你就可能口头确认一下，不要怕被骂。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做好各种 SOP， 然后不断的去确认、
啊、
不然你这样就造成大家的困扰。
对，但这个新闻其实也反映出台湾政坛的另一个乱象，就是我们的立法院有在流行帮别人按表决器这件事。
你讲的没错，这个就是现在这个问题的第二大疑点，然后到这个疑点呢到现在都还没有被侦破，就是有人插了卢宪义的卡片，好，是议事人员误插这件事情可以确认。
对，
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谁去按卢宪义的表决器，因为不可能是议事人员去按的，那到底是谁按的？那所以大家就追究说会不会是那个周边的委员去按的，然后记者们就纷纷的去问旁边的委员，可能罗廷伟啊还有徐新莹啊徐巧芯什么的都问问看，就是周围的那个九宫格你知道都问问看，但是都没有人承认是他按的。
哦，口风很紧是不是？
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如果承认说对是我按的，那你不就是变成所有的箭靶都射到你身上，那谁敢承认啊？而且民进党委员还可能会说我要起诉你什么诈欺啊还是伪造文书之类的。
可是说一句老实话，因为民进党自己也是很爱帮别人按表决器的、啊、民进党又不是什么 很奉公守法的政党。
对，但你也知道大家就是双标嘛，就是在这种时候就是一定要落井下石去攻击其他人。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民进党就是想要把重点放在哎，为什么人在中国然后却可以投票这件事，其实我觉得他们有点想要隐晦的避开说各政党都有在流行带按表决器这件事。
对对对，他想要讲的是说为什么人没有在立法院里面甚至是没有签到还可以投票。
对，但我就觉得没什么说服力，因为你们自己也在帮别人按表决器，他们就会上政论节目说什么这件事情可能也有争议，但是一定还是人在中国这个更严重这样。
对，但其实来讲我觉得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啦，就大家
就是对，我觉得就差不多啊，因为他人在中国也是议事人员误插卡、啊、所以跟他也没，他又不是诈骗那个议事人员。
是啊，那好，等一下，那这件事情就是目前还没有被侦破嘛，不过目前呢有一些委员就是觉得说廖先祥的嫌疑最大。
好、啊、为什么？
因为记者去问每个委员的时候呢，每个委员都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但廖先祥说我不便回应。
这是我白色恐怖啊。
那个黄姐就说这个就代表说 廖先祥的嫌疑最大，因为那只有他说 不便回应，就他
没有承认，
没有，
可能是他有看到什么东西，但他不想说谎
啊，这也有可能，是不是？
对对对，他反正他有一些资讯。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无罪，我们现在无罪推定嘛，就是不要去
OK OK
预设说到底是谁错的。可是这件事情就是目前没有任何的，好像说没有摄影机录到哎、欸，因为卢先生的位置是在立法院的最后几排，然后记者的那个位置是在立法院二楼的楼上嘛，所以他往下拍好像拍不到他们的位置，然后他们的位置好像也没有摄影机会拍到，也没有监视器会拍到，所以就变成一个罗生门，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按的。
OK， 好，但感觉也抓不到凶手了啦，因为也已经过了一阵子了，都没有确切的下文。
坦白讲，我觉得认真想抓的话是绝对抓得到、欸、但是国民党就很显然就是不在乎真相，他们也会觉得不抓也没
关系。对啊对啊，你何必这样整到自己人。
对啊，现在国民党就是在立法院当家嘛，所以可能这件事情就是会变成一个，可能20年后韩国瑜写回忆录的时候会把这个答案讲出来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不用那么久、欸、可能1-2年后如果国民党开始内斗就会有人爆料了。
啊，我觉得国民党的内斗应该现在是层出不穷哦。我觉得好像蛮多委员彼此互看不爽的。
没错，没，我看国民党现在很热闹、哦。
对对对，那反正这件事情就是变成一个政坛的一个发烧话题，就是现在很多人也在检讨说，立法委员是不是要用这么落后的方式来表决？有的人就说，比如说你可以不要用表决卡，你可以用指纹啊，这样用指纹的话就绝对不可能会有带案的问题，哦、或者是那个刷脸、脸部辨识这样子，哎，这样是不错。蛮高科，
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立法委员的位置如果是固定的，我觉得是连表决卡都不用查、欸、就理论上就是我们只要看你在不在位置上就知道你有没有资格按表决器啊。
但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神奇的地方就在于说，立法委员的位置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吗？
他那个表决卡你插在别人的位置也是有效的，而且
可是所以就没有必要啊，因为你就是应该固定下你的位置啊，表决机设计成就是这个位置按出来就是谁啊，就实在是没有必要再查那个卡
哦。可是这有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就是要确认说你有来你才能投啊。那如果比如说别人的，就是我隔壁的人没来，那我就帮他按。
没有，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大家都要有能力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你知道，像是一个乖乖的小学生坐好，然后在该表决的时候按自己的表决器，
然后不能帮别人按。
当然不行，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公民社会可以有些基本的期待。就像我们不会期待立法委员会在立法院杀人一样，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只是期待你可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好好投票，只按自己的。
没有，你杀人是违法的事啊，可是按别人的表决器好像没有违法。
可是我们对于立法委员的期待不就是你应该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吗？就是一样的概念啊。我们为什么要下放标准这么多，然后要设一堆关卡去防止立法委员乱投票？就没必要啊，你领那么多薪水，你就是应该可以自己把票按对。
你说的我完全同意，就是立法委员真的是自己按自己的，也不要再帮别人按。
甚至是我觉得连党团在那边喊赞成反对都没必要、欸、你智商有这么低吗？
那个倒还好啦，那个就是说一下整个党的立场嘛，不然你投错了还要被罚钱。
可是那就是你身为立委，你不是应该有能力自己就是按对赞成反对吗？怎么还需要党的提醒？
一样，有时候名字都很长啊，那个名字都比公投的那个名称还长哎、欸，那谁会记得、啊？
不是，可是你是立法委员啊，我就对你有比较高的期待。
好啦，我们先不要进阶到那么多啦，我们先第一步
就是
不要
帮你下按。你说至少就是先把自己的，没错，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这么难呢、欸，你就是按好自己的表决器啊，我不懂。
对对对，好啦，那反正我们整体来说就是请议事人员加油，就是不要再认错人了，好不好？真的太夸张了。
我觉得就是韩国瑜从现在起就才是不可以再帮别人按表决器，
但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维持多久啦。
对，因为我一直印象中表决大战就是会出现那种有些委员趴在位置上睡觉，然后有些委员站起来，然后你知道连按一整排。可是我好像印象中有这个画面，好像是不是吴思瑶，就是好像有些人
随便
掉擅长帮别人按，
大家随便掉都很多啦。对啦，
没错，对，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有没有人在不在中国，主要也跟立法委员本人无关嘛。反正就是他也没有特别诈骗这些议事人员，纯粹就是他人没到被插了卡，然后有人带案了这样。
对对对，好了，这事情可以稍微做个结论了，我们赶快跳下一则新闻吧。
好的，那我们就祝福卢宪仪下次开会可以到喽。
是的，请大家就是踊跃出席，踊跃表决。
没错，其他人有来就没有这些问题。好的，那接下来呢，这一位就是近期在政坛业力引爆的空战大师兼 国民党新生代立法委员。
那 title 好长哦。
也是同时也是金马影后以及、哦、对，反正他身兼多职，他就是我们的徐巧芯。
哇，
那徐巧芯最近不知道是水星逆行还是犯太岁，就是可以说是新闻连环报。
首先有哪些新闻呢？
好，我们这个我们就在这一集节目里面带大家就是浏览一下整个事件的发生。那整个事件的引爆点呢、
okay.
是他的徐巧芯的姐姐，就是大姑啦，
不是徐巧芯的姐姐，是徐巧芯老公的姐姐，
是对，是徐巧芯的大姑。
对，
涉入了一个诈欺案以及一个洗钱集团，然后就双双被收押了。然后收押之后呢，就传出说，哎，这两个人竟然是徐巧芯的亲戚。
对，
所以大家就开始讲说，哎，按照徐巧芯平常这么喜欢高道德标准的要求，民进党政治人物也要，我们也要趁现在就是来要求徐巧芯给个说法，这样。
因为他的就是等于是家人说涉入诈骗集团嘛，那徐巧芯就要自清说他到底跟诈骗集团有没有挂钩嘛。
没错没错没错，那徐巧芯就开始上演了一连串很精彩的表演。那第一场戏呢，就是 很知名的这个三秒钟落泪的这个影片。就是徐巧芯本来在受访嘛，然后他就说，哦，对不起，我要赶火车赶火车，然后就走出去，然后一看到傅昆萁出现就马上哭倒在他的怀中，就说，哦，我真的没有合作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假哭这样。这整个情绪的转折非常的流畅、
欸、他是假哭吗？我看那个影片我感觉他像真哭耶、欸、
没有人会在三秒之内就真哭好不好。
哦，他不是说看到傅昆萁就觉得说，哦，这总知道只有你懂我，就是这些记者都不懂我，
怎么可能戏
真的，
怎么可能戏连得这么快啊？
真的吗？
不可能不可能，一般人类情绪才不这样、欸、
OK、啊、我刚刚应该是说他真的有眼泪啦，不是说真的哭，是真的有眼泪，
就一点点啦，就是我觉得还是偏作秀的成分 偏多。
对， 我看到那影片我真的觉得傻眼耶，他怎么会想要哭倒在傅昆萁的怀里。
没错没错，但我跟你讲还没完，他隔天呢满血复活，然后就接受媒体采访就说，哎，他后来想一想觉得关我屁事啊，他真的就说这四个，他就说关我屁事。说了很多次，就说什么老公的姐姐关我屁事啊，仔细想一想什么关我什么事啊。然后他还说，难怪现在结婚率越来越低，就是如果女生结婚之后都要承担起夫家一切狗屁道造的事，是你能接受吗？
哇，他也是太勇敢去讲这些东西了吧。
他突然开始呛辣了起来。然后后来呢，徐巧芯还使出了一个所谓的鲨鱼战法。你知道什么是鲨鱼战法吗？
鲨鱼战法是要放狗咬人吗？
没错没错，放狗咬人，然后转移焦点这样。
OK，
所以他就丢出了那个新竹市议员陈建明跟一位男性接吻的照片。
关那个新竹市议员什么事啊？
不关他的事，他就是要转移焦点啊。
所以就是躺在那边也中一枪就对了，关陈建明什么事？陈建明是谁啊？
没有，最倒霉的是，就是跟那个陈建明接吻的那个男生好像是国民党的议长，就是徐小新最后是整到自己人。
所以他拍到陈建明跟陈建明到底是谁，然后跟国民党议长亲吻的照片哦。
陈建明就是前两周有被爆料说疑似有性骚扰的一个新竹市议员，就他好像喝醉酒之后会喜欢跟很多人有肢体接触。
他也是国民党的吗？
不是，他是民进党的啊。
他是民进党的，所以他
对，但跟他对，就是徐小清本来是想要陷害他，但是殊不知跟他合照的那个人根本就是国民党的。
那为什么他会跟国民党的议长亲嘴啊？
就是喝醉酒啊，你知道喝醉酒之后会玩一些有的没的、啊、
那就只是好玩而已，他发这个照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就大家也不会真的就觉得说陈建明
没有。但徐小清就说，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就很不合理，他是不是就是爱性骚扰，他是不是性骚扰惯犯。
你说他性骚扰国民党的议长是不是？
因为他前阵子被爆料说性骚扰其他女性啊，所以就说，所以就是想要借此转移焦点啊。
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好像也不觉得怎么样嘛，所以应该还好吧。
对，所以就这个杀害战法就失败了。
OK， 那就转移焦点失败。嗯，
对，转移焦点失败。然后转移焦点失败之后呢，温朗东就是一位算是网络上的政治评时事评论员嘛，他就出来爆料，就说他本来就认识徐巧芯的这一位大姑跟大姑的洗钱集团里面的另外一个人。 然后就是讲说这个大姑反正就是 有疑似被家暴跟有被暴力对待，然后徐巧芯是知情但是不闻不问啊，所以他就是去驳斥说徐巧芯说跟大姑根本不熟的这个说法，就徐巧芯不只认识他还知道他发生的事情但都不帮助他这样。
所以说徐巧芯有可能早就知道他的大姑有涉入洗钱跟诈欺，但是他却没有处理是不是，
或至少知道他的大姑现在结婚的这个对象是一个会家暴他的人。
哦，哇，天哪，那还是蛮可怕的。对
对，然后后来也有人陆续起底，就发现说，哎，这个大姑不只认识徐巧芯，还曾经在徐巧芯竞选的时候帮忙办过一些造势活动，以及在网络上面发文支持徐巧芯。
所以就是他大姑也很支持他来选举，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认识的。
对对 对，应该是认识。
Okay.
怎么可能不认？你怎么可能不认识你老公的姐姐？
不是，哎，对了，你老对老公的姐姐，对，没错，应该是认识的。
对啊，好的。然后再来呢，又被爆料说，然后这个徐巧芯呢，还曾经借给她的婆婆100万，让婆婆去帮大姑还债务，这样。
哦，那徐巧芯蛮有钱的啊，
但是100万的借贷好像理论上是要申报的。所以他没有申报，他后来就改口说其实是送给他钱，这样
送给他100万，
赠与，不是，他就说借100万就跟借卫生纸一样，难道我借你卫生纸，你还会还我吗？
哈，跟他徐小新借100万就像借卫生纸，那徐小新可不可以借我卫生纸？拜托，拜托，借我100万，而且不用还你，太赞了吧？对啊，
没错没错，所以就有人开始想说，哎，徐小新是不是其实蛮有钱的？身为一个市议员。以及新科立委怎么会这么有钱呢？然后就开始去翻他穿的衣服，所以这时候苗博雅就加入了战局。
哦，怎么样加入战局？
苗博雅就发现呢，就是徐巧芯身上疑似穿了很多名牌货，然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戴了一只劳力士的钻表，那这只钻表粗估的金额可能是30几万台币，那是超过了20万的这个申报门槛，但是徐巧芯一样是没有申报这笔财产。
你说如果他有劳力士的钻表，他在那个政治人物选举的监察院那边就是要申报说我有这只钻表。
没错没错，因为超过20万是符合法定的申报门槛。
哦 ,OK, 他没有申报。
对，但他没有申报。
可能那不是他的啊。
嗯，有可能，但反正徐巧芯后来几天都不戴了，他后来都没有再戴，然后也不再回应这件事。
哦，那搞不好是他老公的或者是他姐姐的也有可能啊。
但是最主要就是她的老公是也是公务人员，所以她老公理论上也要申报财产。
哦，是哦，原来他们一家就是都是那个
她 的老公在台中市政府工作，对对，应该也是要申报财产。
哦，原来如此，
没错。然后最后呢，就是昨天又被爆出一则新闻，就是她的婆婆，她不是帮她婆婆还贷款的钱吗？那她婆婆去贷款的银行疑似是富邦银行。那富邦银行背后有一位大股东，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因为它是台北富邦银行啊，是以前是台北银行跟富邦银行合并的，
对，所以就被质疑说，哎，那你徐巧芯之前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是不是有来介入，比如说去关说利息啊，或者是关说贷款之类的？那目前是还在调查当中，这样
有可能有做到这么勇敢吗？跟银行施压然后来贷款哦，那也太夸张了吧？
不知道，徐小新本人是否认啦。
而且台北市政府以前是柯文哲在管理的啊，那以前应该不太可能，因为他们也不同党啊。
确实，但就是说不一定，因为可能他是绕过柯文哲啊，因为银行贷款是他可能是动用其他的关系这样。
哦，对啦，因为银行有可能是什么财政局在管理的，他可能用议员的身份
之类的，或者是你认识某一个局长，哦，那个局长就可以帮你瞧。但是徐小芯本人是否认这一切。
我觉得这个指控还蛮严重的啦，应该要好好调查才知道。
嗯，反正这整则新闻呢，吵起来就是感觉徐小芯想要转移焦点，但一直失败。然后民进党好像终于找到一个打死徐小芯的方式，所以现在很努力在打死他。
我觉得这还蛮夸张，就是一个礼拜怎么可能可以发生这么多个新闻，然后全部都聚集在一个人身上。徐小芯他把所有人的风头都抢走了，因为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政论节目都在讨论他嘛，然后连 YouTube 节目
确实
全部都跟着水涨船高，欸，你去讨论徐小芯就对了，连苗博雅都要讨论徐小芯，这到底是怎样？
确实
对啊，
所以背后就会有人说这一定是有组织性的啦，就绝对不是碰巧。
组织性的，你说他们是有计划性的要攻击徐巧芯是不是？
对，要趁现在把徐巧芯一击打死。
那你觉得这个计划性的人会是国民党这边的还是民进党这边的？
我觉得应该是民进党，国民党应该还没有有本钱到可以把他杀死。
我觉得徐巧芯未必哦，因为以他这样子，他其实是在政坛里面快速崛起嘛，但你也知道就是树大招风，很多人可能会对他的作为 有点不爽，尤其是可能老一辈的，比如说跟
你说费鸿泰嘛，
对，费鸿泰可能想把他
其实费鸿泰预谋一切
其实费鸿泰什么东西都知道，但他就是看不爽徐巧芯，他想
费鸿泰等很久了，费鸿泰就在等这一发
對，那费鸿泰现在是可以强势回归吗？
没错，费鸿泰想一想发现我还是最适合松山信义的人，
对，就是温和理性，不会像徐巧芯这样疯疯癫癫的
对，但我觉得徐巧芯自己也是有点疯疯的啦，就他自己很喜欢挑事，你知道他现在大可以就是闭嘴等风头过，但他就一定要一直出来，然后又要啰里吧嗦。
其实我同意耶，因为其实像徐巧芯他这样子一个做事风格，你当到立委你差不多就适可而止了，你就是靠着你的嘴，靠着你的伶牙俐嘴，就是攻上了议员，然后现在进一步跳到立委，那你如果没有至于要往上一步或什么的，你就安静的当个立委，就安安稳稳的过啊，为什么要继续的这样子好像每个人都要杀一样，就是你这样子会树敌就是很多啊，然后很多人可能看不爽你，他们集结起来就会你知道倒打你一把，所以真的蛮危险的。
可他是不是就是表演欲很旺盛啊，他就是很需要舞台的那种人？
我觉得是，可能媒体不报道他就觉得很难过吧，我的怎么都没有人关注我，这样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所以就一定要自己去造很多新闻。对啊，
没错没错，所以就惹的这个苦果啊，就是你知道要一直自己亲上火线，然后不管讲什么马上又会再被丢出一则新的新闻。
有人说他就是穿很贵的衣服嘛，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新闻一直来报啊？
对啊，就是那整个劳力士新闻，他说他戴了很贵的项链，然后穿着很贵的洋装，穿着很贵的鞋子，然后买了这么多贵的东西，他的存款还有每年增加400万，就被质疑说那你的钱到底怎么来的呢？
可是我觉得徐巧芯能够赚这么多钱应该也不意外耶，因为他那么常去上那些政论节目，那些通告费都可以领很多啊，而且他自己也有开直播，应该也蛮多人会抖内他的吧？
对啦，应该是他直播抖内嘛。那现在就是告诉他的吃子说，你的抖内都被拿去买一些名牌鞋喽。
可是怎么讲，穿名牌鞋又怎样？而且徐小健不是后来有开那个记者会出来说吗？就是把他的西装外套脱下来说，我买的是 Uniqlo， 是不是有这个画面？我好像有看到這個畫面。
但是他有脱下衣服说是平价的，但是他有同时也回避了那些被质疑是名牌的。就他没有拿出那些被质疑是名牌，然后说，这个真的不是名牌，这样，这是 A 货，他没有这么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太糗了吧？就我穿的都是假货，
对啊，怎么可能立法委穿假货？
对啊，而且坦白讲，你就是穿真的名牌货，那又怎样？就大家何必要去攻击他这一点呢、啊？就他真的赚很多钱，他不能买名牌，是不是？
没有，但是你从中就可以看出，就是一定是有计划的、啊，因为怎么可能大家今天才知道徐小芯穿名牌？他一直都这么穿啊，一定是有人就是长期在搜集这些资料，然后就是等着
一次爆发出来。
对啊，
是是，
这叫一刀毙命。对对对，
就每天都在记录说徐巧芯今天穿什么，那可能要找很多时装部落客一起来合作，搞不好个人意见也有参加其中。
我觉得可能专门有一个助理就是在搜集这个，就是他专门对名牌比较敏感。对，但是他没有一知道就拿出来爆料，他是要趁着徐巧芯在低谷的时候。
哦，就是棒打落水狗嘛，就落井下石。
对，因为平常可能没有什么杀伤力啊，平常如果讲了，可能就是大家就会说，那立委难道不能买名牌吗？但你知道现在徐小芯整个看起来很不对劲，所以你打他什么都成立。
好过分哦，天哪。对啊，
对，但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他有一些超过申报价值的东西没有申报啦，现在我在想他们应该是想把重点放在这里，
就是有还是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而不是观感的问题而已。
没错没错没错，如果你只是爱穿名牌货，其实讲白了就是也不关大家的事嘛。
是啊，像那个什么许昕莹也不就是全部都名牌吗？还可以知道那个什么
吴昕
爱马仕的包包。
吴昕莹
啊，吴昕莹，吴昕莹不是许昕莹。天哪，他这立委名字太像。
但是因为吴昕莹是财团子女啊，但是徐小芯一直是走早餐店女孩路线。
哎、欸，可是你知道我从小啊，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说早餐店非常的赚。
没错，早餐店是很赚钱的，因为我小学读的是一间有点贵的私立学校，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家里开早餐店，然后就非常的有钱。他不是开早餐店品牌，他是真的是开早餐店哦，就他是去加盟别人的早餐店来开，然后生意非常的好。
没有，你这不准啊，因为很多人也会花大钱，就是甚至去贷款让小孩念书啊。这不是，这不
没有，他们家是真的生活过得很优渥，就是寒暑假都可以出国那种。
哦、OK， 对啦，
对，看起来生活是过得很舒适。
OK， 那这样讲起来，他爸妈可能也有帮助他一点啦。
也是啦，但反正徐小欣，我觉得他算是从政之路，我觉得他算是很白手起家的一个人。
对啦，而且他很会赚钱这件事情，我们都看得出来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去质疑
他看起来就是很爱赚钱跟很爱工作的那种人。
他是一个工作狂吧，因为24小时在工作。
对，没错没错，对，但还是劝他要申报一下啦，如果你买了一些昂贵的东西，不要一直想要苟且，就是想说不会被发现。
对，还是要守法了。而且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也是串成功转移焦点呢、啊，因为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他跟他大姑的那个诈骗案了啊、哦，全部都在讨论他的钱的问题啊。
可是就是丑闻一桩接一桩啊，他也不算是摆脱焦点啊。
这倒是没错啦，对啦。但是就是你就是连环爆嘛，就是非常多的攻击点可以那个，那就是看下个礼拜会不会又有新的案情衍生出来。
我劝他是先闭嘴一下啦，先不要一直急着讲话。多说多错，
这个他可能做不到哎、欸。你要他那个闭嘴，他还会非常的难过，就是可能会忧郁症之类的，我猜。
好了，他自求多福，好了。
对，请徐小欣就是好好的加油，真的
加油加油。好的，那下一则新闻，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民众党。那前阵子呢，因为疑似传出跟民众党团内部不和而出走的杨宝桢。那他本来是说要出国读书嘛，但最近呢他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是什么呢？
这个新的头衔呢就是基隆市政府的政策推广大使。
好，首先我有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报杨宝桢的新闻？他又不是政坛里面多重要的一个人，我们已经三番五次的报他了。
因为民众党内斗的新闻就是很多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帮大家掌握一下新闻焦点。
OK， 好，你很关心杨宝桢呢，我发现。
因为他本来说要出国读书啊，我本来还很期待要告诉大家说，哎、欸，他申请到什么好的欧美名校，结果他给我去当基隆市政府的政策大使。
OK， 为什么他会去当这个政策大使啊？
他自己是说他很认同基隆市政府跟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理念，但至于是什么理念，我是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敢进入基隆市政府还蛮大胆的，因为基隆市算是现在整个县市里面被批的蛮惨的一个县市，就包括了之前那个东岸广场的那个 NET 案啊，然后后来还有一些什么电动机车的案子啊，就谢国良各个方面好像都被批的蛮惨的。那他还敢加入基隆
市？我想就是仅次于新竹市吧。
真的真的，我觉得现在好像蛮多基隆市民看不爽基隆市这样的施政。对啊，
确实，然后最好像也是在被罢免的风口浪尖上嘛，
所以就是这样的基隆市政府才要需要那个政策推广大使啊，要跟大家说我们有做这个东西，不要罢免我们。
确实
基隆市应该是这样子想啦，
但新基隆市政府采用的方式是用一个限制性的标案，就等于是量身为杨宝桢定做了一个标案，然后也只有杨宝桢一个人来投，然后他就得标了，所以他其实是得标厂商。
哦，杨宝桢是厂商去投标。
对对对对对，去投这个政策推广大使的标案。
OK， 那个标案多少钱呢、啊？
132万，就相当于基隆市的局处首长的年薪。
132万，然后杨宝桢自己投标得标，这太不公平了吧？这完全就是在聘一个新的人啊。
是啊，所以杨宝桢是一个获得限制性招标的厂商。
那你获得132万，然后只要当政策大使哦，那太爽了吧？
没错没错，而且你也不用竞争，因为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有这个标案。
哎、欸，不公平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啊，因为如果130万，我也想要去当大使啊。
对啊，我也想当大使。
我知道很多基隆美食可以介绍给大家。
我知道基隆很多那个秘密的观光景点，什么八斗子、啊。
没错没错，
对啊，
请谢国良赶快来，就是跟我们议价。
谢国梁拜托给我们一些那个政策大使的机会。
如果谢国梁邀请我们节目来业配，你愿意帮忙业配吗？
OK， 没问题啊，但是要请给我们一些钱好不好？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拿
钱
办
事，会有钱，但是你要帮谢国梁说话，你要说谢市长其实做得很好，这样。
OK 啊，没有，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嘛，就他看他端出哪些政策来，我们就推广那个政策，对不对
？OK OK， 好好好，
我们又不是真的是说瞎话，我们是还是要就是就事论事的，没错。
好好好，那就请谢市长来跟我们议价一下。
对对对，好，那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国民党就是这边他们又去挖角了民众党的一个人来加入他们，那民众党是不是真的分崩离析的、啊、就是蔡壁如也走了，然后杨宝珍也走了，
但是杨宝珍那时候走的时候就是已经有被流传说就是准备要投靠国民党，以及国民党本来就有一直在向他招手这样。
哦，是这样哦，
没错。
那可是蔡壁如那时候走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是被他说跟党内其他的委员不合，所以就离开了，所以基本上好像都是有一点不愉快的一个结果，
应该就是跟现在的当权派就是不太合吧。
哇，对啊，那只能说杨宝珍就是继续加油啦。对，
没错，但我觉得杨宝珍要学习黄珊珊的精神，就你不要管你的政党是什么，只要有好机会你就要去争取、
哦、对，就是求职的重点就在于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在于自己的公司。
没错没错，因为愿意给你132万的年薪，就是你实在是没什么好不去的、
啊、真的还蛮多的耶。
没错没错。
OK， 好，那我们就希望这个基隆的这个政策能够推广成功，让大家知道你们基隆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没错，基隆到底发生什么好事，就请杨宝珍来告诉大家咯。
是的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好，那现在的新闻呢，是我们上一周承诺给大家的，就是要报道一下上个礼拜六的6场重要补选的结果。那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结果的这个大概的情况好了，就是总共6场补选嘛，那整体来说泛蓝国民党这边是赢了5场，那民进党这边只赢了1场，那所以算是民进党稍微有点退步了啦，就他们还把原本拥有的席次给丢掉了，那所以被认为说就是国民党这边取得了一个初步的胜利这样子。好，那个别的结果是怎么样呢？首先在苗栗县苗栗市市长的部分，国民党提名的是余文中议员，他得到 61.9%， 那民进党提名这个徐小金议员，他得到 33%， 所以算是蛮大比例的一个悬殊的差距啦。对，那首先我想考考德瑞克、嗯、就是你知道上一届苗栗市长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是拿到几%的选票吗？
我想应该很多，
你猜猜看。
70%。
好，答案是100%，因为上一届就是只有国民党一个人参选。
什么意思？你说民进党都懒得选是不是？
对，因为他们就是同额竞选啊，就国民党就是只提名一个人啊、oh, 然后整个选举就只有一个人参选。
okay, okay.
对，所以他们就是无条件的就是疯狂碾压，因为民进党基本上也知道这场选举就不可能赢啊，所以他上一次就没选了、啊、
对，但因为我的老家是在苗栗市，
那边怎么样？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蓝得非常搞笑。
怎样叫做非常搞笑？
就是不管国民党派出谁，他们都会无条件支持，这样
就是西瓜就会当选的意思啦。
非常严重的，对，非常严重的。就是很像是那种南部的民进党的选情。就是不管派什么人出来都会很轻松的就当选，
就是无条件轻松碾压。没办法，因为国民党这边实在是深根太扎实了。
苗栗的山线就是国民党永远的地，我想就算等到2548你也不会政党轮替。
2548年是500年后了、欸、
就是差不多500年后可能有得一拼。
OK， 好，那希望国民党可以活到那个时候。好，那因为坦白讲就是补选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没选上你议员可以继续当嘛，所以他们就是
对
姑且一选啊，你去试试看现在的程度到哪边。可等到下一届真的选举的时候，因为议员跟市长的选举是重叠一起的嘛，你就只能选一个，所以我想下一届应该也是不会有人继续参选这个苗栗市长，因为也是当炮灰而已。
可是我有点不懂欸，因为市长是比县议员小吧？
我觉得市长比较大欸，因为基本上我执政好像还是有比较大的感觉。对啊，
可是你就是一个市公所的所长，不是就是这样吗？
可是你可以控制很多预算啊，你可以决定资源怎么分配啊，你要盖什么建设啊。
但是苗栗这么穷欸，苗栗根本没有预算啊。
也不会吧，苗栗市应该也算有钱吧。
苗栗市很不行欸。
真的吗？
如果让我当，我根本不想当，我觉得好难治理这个地方哦。
可是苗栗市长，你看他现在就是进一步就跳升到立法委员啊，他有这个高
度啊，或者是
高，
你可以当苗栗县长，对
对啊，
就是再往下、啊。但我也不想当苗栗县长，感觉好倒霉哦，
穷到不行，对不对？快破产了，
对啊，对啊，我要怎么经营一个？这是难为无米之炊，不知道怎么办。
是是是，那反正国民党他们 OK 嘛，他们愿意接手这个摊子就让他们接啊，反正都是他们自己在搞。
对啦，而且我跟你讲，这边的人就是很支持国民党，所以就是你知道，你就是投给谁，你就是会获得什么什么什么下场。
对，那我们就祝福这个苗栗市民可以就是继续的顺利咯，你们接下来的市长就是余文中先生。
好的，
那下一个地方呢是云林县的虎尾镇镇长选举，国民党支持的林佳宏呢获得 50.2%，就是当选的。那无党籍的黄美瑶获得 37.6%， 那民进党提名的林明正只得到 11.7%， 就是非常非常的少。对，甚至民进党是被挤到第三名这边了。那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民进党会选那么差？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这个地方算是很蓝吗？
虎尾这个地方，我觉得以总统选举来讲的话，应该算是五五波吧。可是因为毕竟是地方选举、
哦，那是不是无党籍那个本身是绿营出身的？
诶、欸，好像也不是诶、欸，因为基本上云林这个地方好像无党，基本上就代表偏蓝吧，好像基本上是这样子。就像其实这一次的那个虎尾镇镇长，他不是上来选立委吗？他那时候也是无党籍，然后他是因为要选立委才挂国民党的，所以现在这个虎尾镇镇长也有点像这样子。
哦 okay、
他现在是他是连任两届的镇民代表，然后也是无党籍，可是这次就是国民党支持他来选镇长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无党都是偏蓝一点啦。对，好，那民进党为什么会选那么惨呢？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原本已经决定不要征召人来参加这次选举了，就是他们觉得应该是必输吧，所以就想说不要选。那但是后来在登记之前呢，就林郑去征召了一个苏志芬的秘书出来选。但因为苏志芬的秘书就是一个，其实他们讲是个 nobody 嘛，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谁的立什么立委的秘书是谁啊。那他的对手都是镇民代表跟议员这种选过很多次的，所以就一定输啊，所以这也是非常合理啦。
但也输得太惨了吧，就是好歹你亮出民进党籍应该就会有一些支持者啊。
但坦白讲，就是民进党的人也不愿意支持他啊，因为就想说你到底是谁啊。对啊，
OK OK。
而且据说他们那时候征召的时候，是连民进党的立委都不知道这个人会被征召出来选，甚至是连苏志芬都不知道，那是不是很扯？
哈，好神秘哦！那到底是谁做这个决定的？
就是他们的党部啊，就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做这个决定啊，就突然征召。
OK OK，
就我觉得那个地方党部也是在搞笑了，不知道在搞什么。对 ，OK， 那我们就前进下一个地方呢，就是云林县的麦寮乡。那这次麦寮乡长选举呢？民进党支持的许忠富得到 48.7%， 那国民党的许志豪获得 35.3%， 然后民众党支持的林怡礼获得 11.0%。
所以可以算是民众党是惨遭滑铁毒吗？
可以算是民众党的一个大挫败，因为基本上柯文哲不是说他住在麦寮一个礼拜吗？那还输那么惨。
他不是去麦寮 long stay 吗？为什么 long stay 是这样？
对啊，而且什么黄国昌、黄珊珊什么都去麦寮了，然后还选到11%，就太烂了吧？
是选的比苏志芬的秘书得票率还要低吗？
对对对对对。哎、欸，柯文哲那时候好像在这边是拿到30几%，哎、欸，然后结果派出来这个只拿到11%，就真的还蛮烂的。
我觉得有点惨呢、欸，因为新政治怎么会只有11%？
情有可原啦、啊，因为。大选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会回家投票嘛，那可是
对
乡长的补选很多年轻人就不会回来啊，所以就是只变成是只有地方在、
没有空气票，
对，没有空气，空气票不会回流，所以就没有选。
那我只能说柯文哲完全就是去白去住嘞、欸，
对啊，他基本上就是柯人啊，就是反正他也没事嘛，我想他就是加减在那边玩一下也没关系，
对啦，就闲着也是闲着。
对啊，行者是行者。那顺便跟他讲一下，当选的这个许忠富，他的经历还蛮特别的。他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当选过乡长，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就放弃 选举，那那个时候其实引起很大的风波，就麦寮人就想说为什么你要放弃选举，因为大家还蛮支持他来选的，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好像是想要再进这一步去争取那个立委的位置之类的吧，他就突然弃选，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叫做蔡长坤出来选，所以那次的选举就废票非常的多，因为大家就觉得为什么许宗富弃我们而不顾这样。然后2022的时候许宗富又出来选，然后还跟蔡长坤对战，那个时候好像整个麦寮像是五卡都吧，然后你知道那时候蔡长坤他就成功连任了，那你猜他的得票率是多少？
五个人吗？五个人的话等于你只要有超过21%你就可以当选了。
那你是其他人都20%刚刚好耶、欸、
对啊，就是你最少只需要21%，
可是应该不太可能吧，基本上大家不都拿个40-50%或30-40%吧最少。
但这个地方你不觉得听起来是怪怪的吗？听起来就是感觉会是很奇怪的数字啊。
好，答案是 24.6%。 你知道一个乡长 20...
差不多啊，
这还蛮猛的吧，一个乡长竟然只要 24.6%， 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就可以当选、欸、是蛮扯的。
对，可是如果有10个候选人你只要有11%就可以当选了，不是吗？
可是你那十个是要有力的候选人，不是那种出来拉迪赛的候选人啊。
哦，对啦，就是要大家 得票很均匀。
对啊，所以后来那次选举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激烈，然后蔡长坤就赢了嘛。可是蔡长坤后来就被发现说他有贿选、嗯、所以就被停职，就是 拔掉他的位置、哦、所以才产生了这一次的补选。然后这次补选许宗富呢就是又回来回国参选，所以他这次就成功当选了。
可是贿选还只获得24%的得票率，那这贿选算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是贿选本来就不可能会全部的人啊，
不太会太少了吧。
你只要赢过他们 其他人1-2%你就够赢了啊。
那他算是很预算算的很精欸。
应该是吧，对啊。好，那反正我觉得乡民们应该就是还蛮肯定许宗富之间的政绩的、啊、所以才会让他当选，然后又让他落选，然后再让他当选，这样也算是蛮
也算是很真性情的 一群选民。
对对对，那反正这就是民进党在6场补选里面唯一赢了一场这样子。
OK，
那我们来前进下一个地方呢，就是台东县的大武乡的乡长选举，就他们的乡长也是去当立委了，所以才产生这个补选。那国民党提名的王景昌获得 57%，那无党籍的高春华也有出来选，他是原住民，然后获得大约40%。然后民进党提名的萧国书得到3.1%，就是非常非常的低，零头而已。对，
这种那个原住民乡是不是都是民进党都很难选？
基本上是，但是我考考你哦，请问你猜猜看，
好，
大武乡它是哪一个原住民族居多？
台东的大武乡吗？
对，
我想应该 是。
你会吗？
我之前有去过台东、欸、我之前有去过台东。
对，
我想应该是，
快点啦，
布农族吗？
答错了，不是布农族。答案是，
我再猜一个，再猜一个。
OK，
台东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卑南族。
错错错错错，
也不
是
吗？
答案是排湾族，基本上这边的部落都是排湾族的。
Oh, okay.
对
，OK， 就是接近屏东那边是不是？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在那个中央山脉的山脚下的一个
OK OK
小乡镇这样子。
好的，好的。
那这次参选的基本上都是乡民代表出来选嘛？那他们的乡民代表好像就两个选区，一个是汉人选区，一个是原住民选区，所以就是当选的王景昌就是汉人选区的，然后无党籍的高春华就是原住民选区的，就是各派一个乡民代表出来选。
哦，所以其实当选的人是汉人哦，
汉人，汉人是汉人、
哦，
但是大武乡的原住民应该是比汉人还要多、哦
okay。
可是最后还是可能国民党还是王景昌做的比较好之类的吧。他好像也当过比较多届的乡民代表啦，所以后来就是他当选这样。
OK，
那民进党就是为什么选那么惨呢？基本上也是蛮搞笑的啦，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这种地方你挂民进党应该就是不可能赢吧，然后他们提名的又是一个70几岁的曾经当过乡公所的秘书的一个退休老人。这怎么
为什么这一届补选一直提名秘书啊？秘书出头天。
对啊，就大家给秘书一个机会就不会赢，就加减出来选这样。那只有
3%
只有 3% 的票就非常的惨，
只有 3% 是连保证金都拿不回来、欸、
当然啦、啊、连补助款也没有啊。对啊，
好惨哦。
OK， 那反正大武乡这边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OK， 好，那我们来前进下一个乡镇，就是宜兰县员山乡的议员。那国民党支持的黄文如呢，他得到 45.4 当选了。那民进党支持的蓝万亿得到 42.7。
哦，这场算是得票比较接近。
对，这场就是真的有在比拼的一场选举，就其他都是无悬念当选、
okay.
那这场应该就是真的有在比、
okay.
对，那黄文如是谁呢？黄文如他是员山乡乡长的夫人，就是他的太太，那他也是国民党的。那蓝万亿呢，他是之前有当过乡民代表，
我以为也是秘书
没有那么多秘书吧对对，那所以他算是选的比较不好这样子。因为其实员山乡议员之前是民进党，就是那个陈俊宇嘛，他当选立委才产生这个补选、
哦、
结果民进党把这一席丢掉了。我先来考考你好了，你知道政坛里面有哪一个人也是员山乡的乡民出身的吗？就是员山员山人、
是很有名的人吗？
很有名很有名。政坛里面
陈定南
好，这个我不知道耶、欸、陈定南算是比较早期的人了，我讲的是比较近期的。
哎、欸，我们近期有知名的政坛人物是宜兰人吗？
很多啊，就从宜兰人他去这边想就好了、
啊。陈欧珀，
答对了，陈欧珀他是原山人、哦、
这答
案
很有名啊
陈欧珀蛮有名的吧，
这是宜兰地方的，我以为答案会是什么赖清德这种耶、欸
没有啦，我们宜兰的那个政坛就是陈欧珀算是一个代表嘛，他当过很多届的立委，他也是员山这边的人这样子。对
，OK OK。
好，不过我要跟他讲这个议员选举的一个奥妙之处啦，就是员山乡的议员他大选的时候是选两席，那过去的惯例就是国民党一席，民进党一席。那不过现在尴尬的地方就是国民党现在这边有两席，那你下一届的时候就变成会自相残杀。
OK， 我觉得选两席真的是很不合理的一个设计，因为两席不就是两大党各一席吗？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没错，
没有别的可能性啊。
对对对，那所以原生上基本上你是赢得党内初选就赢定了，差不多。OK， 那我们就希望就是国民党下一次自相残杀会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是就是拭目以待。好，那下一个地方呢，就是最后一个地方了，就是我们要来看台中市的平地原住民议员选举。好，那首先来考考你好了、就是台中的平地原住民议员，你猜猜看主要是哪一组？
台中吗？
我超喜欢考人家原住民族的，因为很多人都不会。
台中，我想台中应该是泰雅族。
哦，好，那答错了，但
不是吗？是泛泰雅族对不对？是泛泰雅。
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的玄机就在于说他是平地原住民。如果你是山地原住民的话，就是泰雅族，没错。
哦、OK， 那平地是谁呢？
就是阿美族。基本上你在全台湾，你猜平地原住民，全部都猜阿美族，你都会答对。
Okay.
因为阿美族就是平地原住民最主要的类别。
OK， 好好好，
好。那所以这次的选举结果呢，是国民党提名的吴建德得到 46.1% 就成功的当选。那第二名呢 也是国民党的，那他就落败这样子。不过吴建德好像是真的比较获得国民党内部支持的啦，就是包括好像各个立委都有支持他，然后他还有卢秀燕也支持他，就是所以基本上他获得比较多人支持这样。
哦，现在好像是有卢秀燕挂保证都会当选的、欸。
卢秀燕应该算是真的台中的一个妈妈市长，就是底下的小鸡都顾得很好。
对啊。
OK， 那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吴建德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好了。就是他的爸爸吴显森呢，之前也是台中市的议员这样，那后来他就交棒给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呢是吴成贤，他去参选那个大雅潭子神冈选区的议员，就是他爸爸留下来那个选区这样子。
哦，所以哥哥也是议员是不是？
哥哥在2022的时候就当选了议员，那吴建德他在2022的时候就落败，就没有成功的当选这样。那他这一次就是卷土重来，然后就成功当选。不过这个事情你有听出一个玄机的地方吗？就是他的哥哥选的是一般汉人选区的议员，可是这个弟弟吴建德选的却是原住民选区的议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可能哥哥没有登记原住民身份吧，
这确实是一个可能性。我原本是这样子猜，就是他们可能爸爸妈妈是汉人跟原住民联姻，那可能就一个有选择原住民身份，一个没有。我原本也以为是这样子。
对，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
是什么同父异母吗？
哎，我原本是这样子猜，但是后来发现也不是，
变成八点档，哎，也不是，那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吴建德他是养子
哦，
就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吴显生就他爸爸不是原住民，是不是？
不是，他爸爸就是大雅潭子神冈选区的议员啊。
哦，
对
，OK。那这样好像还不错耶，就是他可以用到爸爸的养父的政治资源，但他同时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就是只有他可以去选原住民议员。
对啊对啊，因为台中的平地原住民议员好像也只有一席而已，所以他就是卡到这一席、哦、这样。
而且他就可以跟哥哥联手啊，就是说大雅潭子神冈的汉人就请投给哥哥，然后原住民就可以投给我，这样。
没错没错，他们两个一起打的招牌就是原汉共治，就是远汉融合这样子。
哇，还不错哎，我很有吸引力。
对啊对啊，而且你知道台中是平地原住民议员选区，它是整个台中市一起的，就是全台中市的原住民都要投给这个选，
啊啊啊、
就只有他可以投而已，这样。对，所以也算是蛮特别的一个结果啦。对，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六个补选的一个六个小考题来帮大家解析一下这个选举的结果，相信大家都有更了解了吧。你有没有学到很多知识啊？
我如果是听众，我可能会一直快转。
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很在乎大武乡长是谁啊，也不是很在乎胡卫镇长是谁。
我跟你讲，我们一辈子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跟能够认识跟接触了，因为以后也没机会了，所以大家就是姑且听之好吗？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本周的这个闲聊时间呢，就暂停一次，就是我们改成跟大家报告这个各个补选的这个小知识跟结果，相信大家也有学到很多东西啦。好，那下一次的闲聊时间，我们就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到底有谁长得很像，就是连议事人员都会认错了，我想应该有很多立委应该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像的吧。
好的，那以上就是本周新闻、啊。
你不接，你不接两句话吗？
不用吧，
接两句话就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啊。
好，就是真的是长得很像，我有可能会认错哦。不是因为我没有照片，我很难身临其境。
不是你就想想看，应该有很多长得蛮像的吧？
那你下周再拿照片来考考我。
没有办法考啦，你就下次自己也准备两个很像的。
好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本周新闻。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欢迎订阅以及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Threads， 还有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拜拜。
那接下来下一则新闻呢，是我们现在最近在政坛里面算是业力引爆的一位知名空战大师兼新任的台北市立委。
不是，你刚刚介绍有需要那么长吗？就直接讲他是谁。
我想要故弄玄虚，然后让你猜一下啊。